神子显现第十五期。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的说话是他给我们的诫命。一至四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五至八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收集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九至十四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可以在你们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诫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十五到十七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将这些事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以上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前半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内容多么重要。耶稣在这段信息里几乎把他所有教义做了一个总结，他一遍又一遍反复强调要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并不需要通过什么超级属灵训练才能做到，住在他里面不是将自己分别出来进行24小时的祷告进食。他说，你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里面，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所以我们如何住在他里面，就像他的话语如何住在我们里面一样。住在的意思就是安家落户，像居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耶稣说，圣徒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很明确地说，有些人对神火热旺盛，有些人不冷不热，有些人则很冷淡。大家都知道对神冷淡不好，但耶稣对待不冷不热的人非常严厉。他在启示录表示，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耶稣鼓励我们要对神保持火热和热切。 大多数人知道对神冷淡是不对的，所以大家对此都没有异议。现在我们要专门来看一下不冷不热。对神不冷不热的人，从来不觉得自己不冷不热，这就是他危险的地方。不冷不热的人通常觉得自己是火热的。有趣的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火热，所以当他们看见真正火热的人，会觉得那些人是狂热，热过头了，然后指着他们忠告你，千万别跟他们学。麦布朗博士有一次跟我说，当教会的火热程度刚好达到正常温度时，不冷不热的人却觉得教会发烧了。意思是说那样不对，是有毛病。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或者信徒，总是会对那些真正火热的信徒指指点点，通常会说他们是律法主义，或者是他们在靠行为称义。简单来说，不冷不热的人就是在所有问题上试图逃避责任。我们都必须明确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活出的生活值得耶稣为我们舍命吗？在那日，当你回望自己的生命，你能说这样的生命配得耶稣为你付出他的生命吗？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通常都非常世俗，除了他们有可能会去教会以外，你几乎无法将他们从世人中区别开来。保持火热的秘诀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学会住在，你住在他里面，意思并不是像人们以为的整天坐在耶稣的脚边，并不是如有些人所教导，你只要坐在他旁边一直吸收就好，像吸氧一样。当然会有那样一段时间，但并不是一直都是那样。我们被呼召进入世界，但不是属于世界。很多时候，基督徒在回想自己的生活时，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要不是周围这些人，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壮、非常好的基督徒。但基督教的意思就是要活在世人中间。如果基督教没有办法承受世界的存在，就不是从基督出生的教会。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不是圣灵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如果我们不是世上的光，这个世界就无法找到通向耶稣的路。你们是地上的盐，我们在这世界是地上的盐。盐可以防腐，用来保存。基督徒作为盐，能够保守社会。每一个拥抱基督教的社会都善于与人尊严。不欢迎基督教的文化，则总是从人夺走尊严。基督教是这个地上的盐，但我们必须出现在这世界，才能成为这世界的盐。我相信你们都读过《使徒行传》七章里司提反的故事，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基督徒。我确信司提反的死是一颗种在保罗心里的种子，使保罗得以在基督里重生，进入神的国。当司提反被石头打死时，扫罗当时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并且扫罗也赞同他被杀。这代表大数的扫罗当时听到司提反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主啊，我原谅他们。保罗听见了，他还听见司提反说：主啊，我将我的灵交给你。他说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的话。你们知道，当时没有新约这本书，没有新约圣经的情况下，人们怎么得救的呢？那就是透过门徒 口口相传。罗马书十章，保罗说，可见信是由于听，然而人所未曾听见的怎能信入？我并没有打算深入讨论，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圣经不是写着如果没有读过他们如何相信呢，而是要使他们没有听过如何相信呢。他们没有办法读新约，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他们只能用听的。斯提凡当时在讲道，这也是他被人用石头打死的原因。耶稣说，但他们把你们交给人的时候，你们不要忧虑怎么说或说什么，因为在那时刻自会赐给你们当说的，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当斯提凡讲道，是父透过他在说话。神怎么谈到自己所说的话？他说过很多，我们只讨论其中几个。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打发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当斯提凡在讲道，是父透过他在说话，神透过斯提凡口说出来的话是让人得拯救的话，这些话不会空手回到神那里，必要完成神的旨意，也就是让那些听见的人都得救赎。圣经说斯提凡传道，并且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结果许多人顺从了这信仰。斯提凡所说之话中的一句，最终成为一颗种子，栽种到了扫罗的心田，种子并没有立刻发芽，而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在他们要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那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并且开了花。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并没有直接迫害耶稣物质的身体，然而扫罗确实逼迫了耶稣，因为耶稣说，当你们遭受逼迫，他们不是迫害你，其实迫害的是我。当耶稣出现在扫罗面前，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不是说，你为什么迫害我的教会？扫罗就在那一天得救了。你们注意，那颗是保罗重生的种子，是来自于讲道，不是来自书本。盐很特别，它可以保存食物，也可以制造破坏。如果你在伤口上撒盐，会让人产生疼痛和灼烧感。为什么有烧灼感？因为它正在医治，正在杀死感染细菌，保存肉体。斯提凡传讲神的话语，成为世上的盐，结果发生了什么？人们觉得扎心，众人听见这话，心里极其恼怒，就像斯提凡咬牙切齿。斯提凡所传的话语就像一把剑，可以刺入人心，因为它是世界的盐，它正在行医治。反观众人，他们的反应就像画中的盐在他们伤口上燃烧，是可忍孰不可忍。人们想限制这盐，促使斯提凡速回天家与神同在，最终借着他生出圣经中最伟大的使徒保罗。当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还对教会充满着敌意，甚至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然而就在那段小小的邂逅之后，逼迫耶稣的扫罗 变成了使徒保罗，成为了新的造物，是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物种。旧的扫罗已成为历史，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里面的新东西，一切都是出于神。扫罗其实非常热心，保罗也同样热心，从热心对抗神国转为热心为神国做工。我不怀疑他一定为自己曾花那么多精力逼迫耶稣感到非常后悔，我也不怀疑他一定希望自己能够更早一些开始做工。如果我们要成为这世界的光，成为地上的盐，我们就必须进入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说，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既无任何用处，只好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了。为什么？因为盐没有行使其功用，盐若失去保存之功，它就没有用，盐若失去杀菌之效，它就没有用，盐不再行使医治之能，它就没有用。耶稣就是这样来形容盐的。基督徒最不值的就是成为了盐，却没有盐该有的样子。我们必须成为这个世界的盐。保罗说，有一些冒犯是从福音来的。在这个凡事讲究政治正确的世界标准里，人们最大的忌讳就是冒犯他人，但十字架本身就极具冒犯性，因为十字架立在人前，当面指证人都是不义的，人无法在十字架面前夸口自义。十字架对人的冒犯在于人人都必须透过十字架才能被称为义。十字架的道直到今天还在使人觉得扎心。我们并非故意无礼，四处树敌，我们是要向人们展示神的爱。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并且围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不只是说真理，且要在爱里说真理。然而你在爱里说真理，人们未必会觉得你是在爱里对他们说诚实话。所以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要对神有信心，还是惧怕人的脸。我们现在要进入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告诉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也告诉我们要让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住在里面就是共同生活。如果你说你住在基督里面，意思就是你与主生活在一起，而不只是在星期天才与他见面。他还说他的话也要住在你里面，这意思是我们需要经常把他的话放在眼前，要常记在你心上，绑在你颈项上，且要昼夜默想。你可以照常生活行事，一边做事一边思想，但神的话可以在你的灵里同时做工。这时神也在圣灵里面跟你一起生活工作。在神一切的造物之中，有一件事非常奇妙，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人类功能的运作模式乃与神一样，虽然人类后来堕落了，但依然照着神的运行模式在运作，只是人的本质和做事的动机已经成了魔鬼之样式。但是人类思想的功能、灵的功能以及身体功能的运行模式还是跟神一样。人类有逻辑性思维，同时也有抽象性思维，神也有逻辑思维与抽象思维。神使用逻辑思维分别创造了人类身体的运作系统以及动物身体的运作系统，使他们各从其类。 但同时神的思想又非常抽象且极具创造性。你看那些千奇百状、形态各异的动物就能知道，有些动物的长相真是巧夺天工，让人禁不住揣摩神在创造这个生物的时候在想什么。有些动物真的长相奇特，一种被称为鸭嘴兽的动物，它长得像海狸，但却有一张像鸭子一样的嘴巴。你会琢磨神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还有更加抽象的，请看看你的左邻右舍。神还有幽默感，有一些人一出现就充满喜感，人的思维也有与神同样的模式，让我们再更进一步的讨论。神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类也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手中的一切，这些东西在功用上的运行方式与人类自己功能的运行方式简直一模一样。这些物品被创造出来，其功用旨在增进人类的能力，比如说电脑。电脑能够像人一样思考，但就思考的复杂性而言，电脑远不及人脑。当然，有些电脑在某些运算速度方面可能比人脑快。我们现在的电脑甚至同时拥有好几个作业系统。多作业系统电脑完全是照着人类的思考模式被创造的。所以，受造之物，这些机器或产品乃是照着其创造者的功能运行方式运作。当你使用一台多作业系统电脑，它就可以同时处理两件以上的应用程序，屏幕上进行一个，后台运作另一个。这都只是一些常识，但它是照着我们的样式被创造出来的。现在我们都不为此感到惊讶，电脑这样的运作模式完全是照着人脑的运作模式一模一样。电脑需要电源系统供电，通电才能使里面的零件持续运转。电脑基本上都备有电池，可以保证在外接电源切断后还可以运转一段时间。这一点跟人类也是一样。以亚当为例，亚当曾被接上电源，某天这个电源被断开了。当所储存的能量被耗尽之后，亚当的身体就死了。然而这个过程还是花了900年的时间。这两者完全一样，你有一个前台系统，同时有一个后台系统。前台系统的工作好比我们的思想，你透过这个系统去看、去听、去经历一切，同时你还有另外一个系统在后台运作。这个系统就是你的灵，你的思想在运行，你的灵可以同时在你里面运作。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方言祷告，你的灵在被建造，而你的思想却没有果子产生，是不同的系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需要翻方言，方言翻出来才能使你的思想与你的灵对齐。所以你的灵在运行的时候，你的思想可以思考别的事，做别的事。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受了圣灵的洗，你所说的方言是否真的是来自圣灵，一个有效的测试就是当你在灵里面祷告，你可以不动脑筋。你在灵里面祷告，你的思想不用参与其中。如果你受了圣灵的洗并开始说方言，你就能够一边说方言一边读圣经，两样同时进行。你说方言的同时可以运用你的思想，并且你的思想可以理解， 还能记住你当时所读的内容，也就是你说方言的同时也可以读经，并且了解它的内容，因为这两件事所用的是不同的系统。在几年前，人们做了一项测试，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宗教选取受试者，科学家将电子仪器放在他们大脑上，让他们依照各自的宗教信仰祷告或敬拜。仪器显明，受试者此时大脑信号活跃区都集中在大脑掌管语言的部分，只有一组人例外，就是充满圣灵用方言祷告的一组基督徒，他们说方言的时候，大脑的另外一个部分开始活跃起来，那个部分跟我们说话完全没有关系。当时没有任何科学家或任何人知道这个活跃起来的部分是用来干什么的。在那之后，科学逐渐发现这个部分的大脑跟人类的良心以及直觉有关联。良心和直觉都是属灵的，与魂没有关系，但良心和直觉这两个元素也存在大脑里面。历史上对于人的灵魂体如何相互连接有很多种说法，我看了很多人所画的各种各样之示意图，有的画成三个圈。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看起来并不像三个圆圈？我开始在这个领域有所探讨，通过神在经文里给我新造的人和心意更新两方面真理的启示，我明白了我们灵的形状其实跟我们体的形状一模一样。但凡我们身体里任何一个地方没有被灵充满，那个地方就没有生命，那里的细胞就会死掉。然而因我们以前所受教导而形成的观念，以为我们的魂专职负责管理我们的大脑，灵乃是坐落于我们腹部的中心。这样的话，也许有些人的灵比其他人的大。括号听众笑。把一切综合起来以后，我发现其他宗教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谈论说这个部位是灵里魂的座位。我比较熟悉的一个传统叫法称之为丹田，位置大概在脐下三指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打坐时会将手放在那个位置。既然耶稣说信入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就以为腹部就是我们灵的所在之处，但我们的灵乃是充满了我们整个身体，但我们的灵同时与圣灵连接成为一体。人腹部这个区域是人身体平衡的中心点。然后我开始阅读圣经，研究圣经对人看见异象或者面见神时对神或对子的描述，说神就像火焰，或从腹部往上，或从腹部往下，也就是说以腹部为界，将人分为上下两个区域，人上下两部分的连接处就是人的腹部。所以我就明白了，我们的灵覆盖充满我们的全身，圣灵乃是通过我们人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腹部这个地方进入我们的身体，不是心脏的位置，而是人的心之位置。圣灵就是经过这里与我们产生连接，进到我们里面，并从我们的腹中涌流出活水的江河，完全的充满我们的灵，也就是说它也充满了我的指尖。圣灵充满我的灵，我的灵充满我的身体，我的灵充满我的指尖。这也同时就表示说，当我按手时，神的灵就在那里与我共同按手。现在我有了我的灵， 在里面遍布了我的全身。透过圣灵，我成为了神的住所。现在圣灵充满了我的灵。同时，我们还有魂。我们的魂没有被限制在大脑这个区域里面，我们的魂也是同样充满身体的各个地方。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灵魂体与神的灵连接的地方。必须要有一个地方是神的灵与我们的灵魂体都有接触。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能随时随地随我们的意愿释放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人与圣灵这样的连接与电脑有相似之处。在你重生之时，你与生命能源重新接通，如同电脑重新接上电源。举例来说，美国与这里的电力系统不一样。如果我把从美国带来的电子产品直接插到这里的插座，就会被烧坏甚至起火，因为这里的电压比美国高，所以我必须带着一个变压器。变压器在英文叫做转换器 converter， 意思是被转换的。所以我们必须先要接受转换，因为我们旧的能源系统只适用于电压较低的电源系统。如果你直接连接到神身上，神是新的能源系统，你需要一个转换器，否则你就会立刻爆炸起火，因为新能源太强大了。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灵作为属灵转换器，是我们可以承受神的能源。神的能源以圣灵的形式存在，现在这圣灵神的能源已经住在了我们里面，并且透过我们新造的灵转换成为我们可以使用的能源。有了连接地点，下一步是连接方式。对电脑来说，从前是有线网络，现在是无线上网。这正是神对我们做事的方法。神通过基督的思想，使我们以无限的方式与圣灵联网，它是透过我们灵的无限网络功能做到的。所以现在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在线状态，我的 WiFi 随时保持通网，无论我到哪里都可以接受到圣灵，因为我是神作房的产品，预先设置了无线上网功能，永保在线，24/7随时下载或上传。我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想要上网必须带着电脑先找有网络的地方，然后将网络线插上那里的联网接口。除非你去到那个地方，否则你没有办法使你的电脑上线。你接上了网络，才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资料，不一样的网站。但你如果没有那家网络的密码，你还是连不上网络。但现在我们既能上网，又有密码。你们有多少人想知道这个密码呢？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密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你并且可以透过基督的思想与他产生连接，而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全都在网络上，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任何东西，那些知识全都在网络上。网络在哪里？到处都是，无所不在。网络几乎覆盖全地，如果你能够上网，你啥都能问，什么答案都有。你还可以向全世界直播，将你的信息很快传出去。而透过圣灵呢？因为你已经连接上了基督的思想，所以一切你想知道的答案 都在圣灵里面，并且你已经与他连上线了。因为有网络，我可以端坐这里便知天下事，所有我想知道的事全在我的指尖上，我只要输入问题就会得到答案。但我并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答案，因为答案在网络里的某一地方。神也是这样做的，神给了我们基督的思想，我们受了神圣灵的恩膏，使我们进入神儿子的位分，这样的身份住在我们的里面。透过圣灵，我们已经无限联网的圣灵，使你知道一切的事情，因为圣灵知道一切的事情，而一切的事情都在基督的思想里面。这样的圣灵已经给了你，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因此，他其实是让你能够回忆起来，回忆一切耶稣说过的话。现在仔细听，他是让你回想起来。你没有办法回想起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是带着你回想起你的记忆，这代表你是已经知道了的。他只是让你回想起来而已，因为你有基督的思想，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你看，你们距离知道所有的事情是多么近吗？如果现在我问外面的气温多少度，我可以看到你们大多数人会拿起手机上网查询，然后马上告诉我答案。你不知道外面几度，但你知道在哪里可以快速找到答案。如果贾伯斯聪明到可以做出这部手机，并且这手机的功能是照人类的运作模式造出来的，那么神是何等聪明呢？神创造可以创造这些东西的人类。对于我的提问，你会拿起手机找答案，你不会说，库里弟兄，我不知道答案，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到答案，我需要去进食祷告，然后才知道如何使用谷歌来搜索，我需要知道如何找到答案。你们不会这样回答吧？因为你们都知道，你第一次使用这个工具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但现在你甚至都不用思考，你还可以一边查一边跟别人聊天，两边都不耽误。现在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连接基督的思想有多容易呢？你觉得这是很难的事吗？如果贾伯斯可以把上网变得更加容易，神比他更加聪明，那么当然你会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容易连上基督的思想。真正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待神的？你知道贾伯斯试着要让网络变得更加容易，但是很多基督徒对神的看法是，他们觉得神试着让所有事变得更加困难，变得很不容易。不，神是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的。让我举个例子，当我决定塑形，拥有傲人的身材，健美的肌肉，我可以拿起手机上网搜索如何才能做到，网上会出现5000多页的回答，其中有海量的课程计划可以帮助达到相同目标。我可以看着这些答案说，就是这个了，这个可以成功，如果我照着做我就可以成功，这个训练很好，可以让我变得非常强壮。然后我就放下手机，只是欣赏这个训练而不去做，我就可以变得很强壮吗？我应该实际去做，不要成为只听不做的人。你们看，找到一个训练很容易的，最难的部分在于你去做。所有人都想要变得非常属灵，你同样可以上网找到5000多页的回答，告诉你如何成为超级属灵，其中的一两个可能真的有用，除非你真的去做了，否则 这全都没有用。你不能就只是希望，你要有纪律，有规律照着去做。雅各说要做行道者，不要单做听道者。为什么不能只听就好？雅各足够聪明的，在我们问之前就说出了答案。他说只听不做就是自己欺哄自己。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要照着去做。注意，我应该照着什么做？我不是谁说什么我就照做。因为我们都被教导，长成的人不再做小孩子，为波浪飘来飘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这意思是说，外面存在很多教义之风，但注意，你一旦长大，就不再在这些教义中被摇动。这就是你知道自己成长的依据，你不会在众多教义之中摇摆。你找到那教义，与耶稣所传相同的教义，而不是被人转译的教义。耶稣的教义不需要任何翻译，只需要服从。但人们的问题是，一直在寻找那些被翻译的、不需要服从的教义，他们锲而不舍地一直要找到一个什么教义为止。找来找去，最后无所适从。但做一个长成的人，其特征就是你再也不会被各种的教义之风吹得东倒西歪。你种下的种子已经生根，无可撼动。无论从哪个教义吹来的风，你都会站立得住，因为你已经找到真理了。一旦你长大了，你就能够分辨对方说的是不是真理，心里没有任何疑惑，不会一天到晚琢磨着怎么把这个人所说的跟那个人说的融合在一起。如果这两个人所说的都是真理，那这两个人所说的话就会完美的结合，如果不是真理，那就结合不起来。你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教义都融合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有些教义不过是人的传统，并且还更改了神的话语。单纯只是人的传统当然不好，但还没有到最糟的情况，因为还有另外一种教义更糟糕，称为魔鬼的教义。魔鬼的教义比人的传统更糟糕，因为魔鬼比人更糟糕。你可能受到各种教义所吹来的风，但保罗说，但即使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若在我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之外另传一个福音给你们，他就该受咒诅。为什么？保罗说，因为我有真理，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领受的。谁在天使之上呢？所以无论是天使或是人类，说不一样的福音，说不同于保罗所给的启示，就是耶稣的启示，那么我们就要拒绝他，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如果这不是人的传统，就是魔鬼的教义，哪怕是天使来传，都要受咒诅。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理，要去读圣经。我里面的圣灵会来证明圣经的内容，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让自己不被欺骗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这些话语的实行者。因为如果你不做行道者，单做听道者，就是自己欺哄自己。这是雅各说的，这本圣经是需要你去完成的，而不只是听里面的内容，要活出里面的生命。这表示有动作，这表示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表示我们要训练自己活出这本书所描述的生命，不是读被翻译转换过的经文。如果他说了什么，一个字一个字读，承上启下的读，并且正确的分段， 我们必须要去做。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做。愿神祝福你们，阿们。